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签署行政令，对美国关键领域的供应链进行审查。中国若把稀土武器化，会有什么后果？
中国打这个稀土牌其实是弊多于利，真的可能要再三的考虑，可能最后的出来的结果呢，会适得其反。
台湾陆委会释放对话善意，大陆国台办以九二共识僵化回应。
两岸关系的这紧张，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彼此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无法达成政治上的共识，所以呢，都在各说各话嘛。那政府的观点是，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民众来决定。那中国大陆会认为拒绝统一就是态度。
捷克红衣主教称，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中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要求红衣主教纠正错误和消除恶劣影响。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多数赞助商未予表态。
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 strategy 来给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那要看之后的发展。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对美国的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星期三下午签署的行政令还将包括在一年内完成对国防、公共卫生和生物防范、信息通信技术、能源、运输和食品生产这六个部门的审查。美国在过去一年中暴露了其关键领域供应链的脆弱性。新冠疫情初期时，口罩、手套等防护性医疗用品供不应求。汽车制造商目前更是因半导体芯片短缺问题而不得不减产。穆迪公司预计，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将使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和福特今年的收益减少约1/3。此前就曾有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在半导体等领域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供应链免受中国的影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1月底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强烈敦促拜登政府优先保护新兴和关键技术，如半导体不受中共的控制。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合作，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是安全的，技术的未来是安全的，不受中共的控制。拜登星期三预计还会在白宫与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会面，讨论芯片短缺问题。据美联社报道，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似乎还没有灵丹妙药可以立即解决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半导体芯片短缺问题。政府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与工业界和国会议员合作，可以考虑一切办法，包括使用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诺佛的话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次审查将会发现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更多的半导体，现在大多数都是在海外制造的。这场大流行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一些供应链需要重新平衡。报道还援引前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埃文的话称，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对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很重要。一位政府官员表示，拜登即将签署的行政令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对抗中国经济崛起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及就业增长而采取的行动。拜登将中国描述为最严重的竞争对手。在本月早些时候，一个有两党参议员参加的会议上，拜登还说，美国的基础设施需要升级。面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必须提高竞争力。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一天前表示，他已指示议员们制定一套抗衡中国崛起的立法方案，以在竞争方面胜过中国，并创造新的美国就业机会。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珍贵的稀土资源为中国带来战略优势。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就有说法认为中国会打稀土牌来反击美国。最近中国对外声称要加强稀土产业链的管理，这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为了增加对美国的博弈筹码。但彭博新闻社星期二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说，中国如果把稀土武器化，则势必得到反效果。此前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则试图为稀土战的说法降温。有关中国稀土的最新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与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美中关系到现在还没有明显的缓和下来，美中两国在多方面的竞争依然是激烈的，预料美中科技战还会延续。而日前呢，美国学术界在给国会的一篇报告里面就建议美国用所谓的小院高墙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跟中国的科技竞争。可是呢，中国拥有一项有力的工具，那就是稀土。稀土是美国高科技制造业非常需要的材料，而中国呢，掌握了全球过半的稀土资源。最近中国推出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外声称要加强产业链的管理。可是呢，美国的彭博新闻社在2月22号发表了专栏文章，说中国冷静地认识到中国打稀土牌其实是弊多于利。那么有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高峰来给我们做介绍。高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篇彭博社的专栏详细情况。
美国的财经媒体专栏作家David Fickley 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题为《中国把稀土武器化，势必适得其反》。其实我们首先要从那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啊，对于这个稀土牌这个论调的讲法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呢，他强调大陆不是稀土出口的绝对垄断者啊。那么其实所谓的稀土盘的能力呢，也未必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多。那么他的那个讲法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为了这个稀土盘降温。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美国一位财经专栏作家呢，他就发表一篇文章啊，里面提到呢，如果呢中国把稀土武器化的话呢，势必会适得其反。结论就是说，中国打这个稀土牌其实是弊多于利。那么请问他的论点是什么呢？首先他就提到了中国在大概11年前，也就是说2010年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的时候，中国曾经限制向日本出口稀土，最初的时候呢，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牵制日方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事件呢，也使得世界各国意识到，中国如果说要以这个稀土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话呢，那另一方面，西方也必须寻求稀土供应的多元化啊。那事实上，虽然最初呢，中国的措施的确能起到牵制日方的效果，但是其后呢，日本呢就马上跟澳大利亚一个最大的稀土生产商合作，以极低的利率啊投资在这个公司里面，希望建立一套呢能够独立于中国的供应链。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生产商是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就每年从澳大利亚的矿山，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加工厂呢，每年是生产出接近20000吨的稀土氧化物啊。20000吨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完全能够满足美国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过呢，就中国当年以这个稀土供应反制日本呢，最后呢反而会导致这个西方开拓稀土供应的多元化。稀土反客为主的这个例子呢，其实以往也有很多。举的比较远一些的例子呢，在1970年代啊，阿拉伯国家利用它那个石油出口的优势，原本打算是推高这个原油价格，可是结果呢，反而是导致全球能源的供应多元化。所以呢，中国如果说要打这个稀土牌的话呢， 真的可能要再三的考虑，可能最后的出来的结果呢会适得其反。
高峰，刚刚从你介绍这篇彭博社所发表的专栏文章，由 David Fickling 所写的这篇哈，就讲到就是看起来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说中国可以通过威胁稀土供应让全世界发抖哈，可是这个情况好像不在了，也就是说此门不通，我另外开一扇门，对不对？如果中国在稀土方面限制了供应，那么反而导致其他国家其他的方法来寻求更多的来源，反而促使这个供应可以多元化。所以呢，中国也不要认为就是说它这个稀土牌就是它的一项至高无上的尚方宝剑一样。但是呢，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了中国打稀土牌其实是弊多于利，可是呢，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谈到了中国的官媒方面，他们也试图要降温呢、啊。这个降温他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呢、在数据上来说呢，中国的确是全球的最大的稀土出口国啊。那以201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为例，两年前根据那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呢，中国稀土的产量占比是大概是全球占比是63%左右啊，而这个储量呢是达到37%。2015年到2018年的三年期间呢，美国大约有80%的稀土呢是从中国进口的。那如果您单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呢，的确啊，中国的稀土呢是占有这个压倒性的优势，是一片风光。但是呢，据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呢，其实中国稀土产业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隐忧啊。那隐忧是在哪些方面呢？主要是中国是缺乏进行高附加值生产的一些尖端的技术。简单来说呢，中国现在它那个稀土出口呢，它到现在为止它卖的主要是一些原料，而不是卖成品。它只是单纯的从土壤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些简单的部分，这个原料它就很简单的把这些原料给出口。可是如果说到这个所谓的精加工方面呢，这是中国一直以来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的一个弱项。譬如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可能是达到10多亿吨，可是呢如果谈到说特殊钢的话呢，它必须要搞进口。所以呢，中国如果说在那个稀土方面呢，它的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呢，就是它稀土出口的科技含量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
高峰，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那大家也都很多国家也都知道，如果中国加紧收紧或者是以此作为这个战略武器的话，那还不如向其他的来源去寻求这个资源哈。所以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是不是中国稀土还在全球占有优势呢？
应该这样讲，其实呢，中国在那个稀土出口方面，特别以数量来说呢，中国现在还是占有优势，可是这个优势呢，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像刚才所说的，其实呢，世界各国西方阵营已经逐步在减少对那个中国稀土的依赖，包括美国来说，它正在德州跟澳大利亚呢建立一个稀土的加工厂。而日本也在寻求稀土的一些替代供应啊。那刚才也提到，其实呢，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方面呢，他们这个危机意识非常的好。有数据显示呢，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日本呢，其实日本稀土现在那个储存量，甚至要比中国大陆还要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呢，虽然它在那个数量上还是占有优势，可是这个优势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
那我们知道稀土的重要性，我们讲到稀土是高科技产业必须的东西，它到底能够广泛应用在哪些的层面上呢？
其实稀土呢，除了是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关键原料以外呢，它对于日常生活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一般人谈到稀土的话，可能会把它跟一些高科技扯上关系啊。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稀土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的。譬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智能手机啊、电脑啊，或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一些电器，只要是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稀土的成分在里面。高科技啊，或者是国防科技，或者是尖端的科技的话呢，那就已经不是 广不广泛应用的问题，而是必须应用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军事方面来说，一些战舰啊，你上面的雷达，它的稀土的成分呢，可以关系到它的那个探测的距离有多远，有多敏感，这跟稀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无论是一些机械的部件也好，电子软件也好呢，稀土呢都是必须要有的材料。
那中国的这个稀土产业目前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相当大量的在输出这个稀土，现在这个稀土产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传统上呢，稀土在这个中国领导人的眼中被视为一个利器啊，不仅能换取庞大的外汇，同时呢也具备了重要的战略价值。我们还记得中国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要把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谁能控制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一样。所以现在呢，所以很多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这种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稀土呢就跟石油一样，可以当作武器。那么其实中国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很多年前，大概是大概20年前左右嘛，就已经实施政策，要加强对稀土的管控。这样一个管控起来，就使得很多国有企业把大大小小的一些企业全部兼并，而组成了一些集团啊，大批量的生产这些稀土。以往来说呢，稀土的产量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了中国自身的需求。为什么要大量的去生产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呢要依靠这个出口来赚取外汇。而且您知道中国特别是以往是以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考量一些国有企业的政绩，所以呢在竞争大环境里面呢，很多的国有企业呢都是把自己的价钱压得很低，以博取大量的出口啊，也提高自己的业绩。
讲到了说中国也在考量稀土牌，打这个稀土牌，过去也有些学者认为说，哎，这个稀土牌就像刚刚你讲的是一个命脉，是一个有力的战略武器啊。但是呢，你真的要完全拿来打这个稀土牌的话，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采访过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吴强，那么他认为呢，就是中国现在向美国打这个稀土牌呢，其实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情况啊，的确是有这个打稀土牌的情况。那他也提到说，北京把那个稀土资源当成战略筹码呢，应用在中美竞争当中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可是吴强也表示呢，如果是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啊，也就是说打出这一张王牌的话呢，其中一个后果是可能会加快美中双方各自供应链的一个分隔啊，可能会导致呢目前美中不正常的关系呢进一步的僵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弊多于利，会让中国呢孤立于全球化的供应体系里面。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如果说中国向美国打稀土牌的话呢，估计会导致在这个全球在那个稀土利用方面呢会产生分化啊，会加快世界一些先进国家在政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化或是分化。而随着这政治理念的分化呢，稀土资源的供应链选择也会随着分化啊，所以呢在未来可能会产生一套新的地缘政治。完成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彭博新闻社的专栏作家 David Finkelin， 他的文章里面特别就讲到说，中国如果打稀土牌的话恐怕会带来反效果，反而促使各国加速多元化的供应。在彭博社2月22号发表这一份有关稀土的专栏文章之前，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等也在设法给这个中国打稀土牌这个说法来降温，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高峰给我们做的有关于中国稀土的介绍。
中国星期三2月24号称，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此前美国对中国实施海警法表示关切，并批评中国海警船出现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汪文斌还重申，中国对日本控制的东中国海的一系列无人居住的小岛拥有主权。他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1月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使用武器，该法引发了人们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事态发展的担忧。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国海警船今年已经九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一天前在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海警船最近进入尖阁诸岛海域作出评论。他说，中国继续无视国际准则，美国对此已经明确表达了忧虑。他说，显然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我们和国际社会看法一致，我们明显支持日本的这一主权主张，我们敦促中国避免在那里使用海警船，因为那会导致误判和潜在的实质性危害。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科比的言论表示欢迎，称这符合两国对北京单方面试图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共同担忧。他说，中国海警船多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并采取行动接近日本渔船，这是极其恶劣且完全不可接受的。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宏本月17日在记者会上说，针对中国最近开始实施海警法，日本不排除在尖阁诸岛周边的领海使用武力。最近，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官员都曾表示，尖阁诸岛受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不久与日本领导人通话时还曾重申，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1960年，美日签订的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如果日本管理下的领土受到别国攻击，美国将采取行动与日本应对共同的危险。
台湾释出对话善意，再遭中国僵化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2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提九二共识老调，来回应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所提出的两岸未来能春暖花开的对话期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马晓光说，九二共识是两岸春暖花开的东风雨露，台湾的先生们有意愿就应该回到九二共识。台湾刚刚上任的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在周二2月23号履职时直言，中国已经将九二共识做了新的加注，也就是一国两制。他说，这种对话前提让台湾民众无法接受，并希望双方能务实判断未来的交往。对此，马晓光抨击邱泰山故意扭曲，蓄意嫁接，还将邱泰山降格为这位先生。他说，这位先生刻意把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混为一谈，他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扭曲，故意混淆，蓄意嫁接。
这个先生啊，他刻意把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混为一谈啊，我想不是不知道啊，而是故意扭曲啊，这个故意混淆啊，那么蓄意嫁接。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大陆方面提出的啊，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啊台湾各界参与讨论啊。那么九二共识则是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基础啊，所以这两者移花接木混为这个一谈，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否定九二共识这个否定两岸关系共同政治基础的新花招。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初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普遍认知已经转化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是不争的事实，并非民进党政府单方面所引导出来的认知。习近平当时明确指出， 九二共识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下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而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并将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在两岸政治意识形态各异的前提下，邱泰山和马晓光这两位两岸事务决策官员的首次交锋充满敌意，且各说各话，两岸未来如何开启对话让学者难以乐观。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目前的确无法达成政治共识，但既然结打不开就不要结了。他呼吁两岸应该抛却这些歧义，而且不要将双方的旗舰作为对话的预设前提。相反的，他认为两岸应该尽快展开对话，化解紧张关系，并稳定台海的局势。他说，
两岸关系的这紧张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彼此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无法达成政治上的共识，所以呢都在各说各话嘛。蔡政府的观点是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民众来决定，那中国大陆会认为拒绝统一就是台独啊，所以双方的定义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不应该成为对话的条件，因为在目前的双方的各自的内政格局之下，其实你要想让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定义啊，对台湾的定义啊，完全走向一致化本身是不可能的。对，所以我觉得不要预设前提，不要把各自的表述作为对话的障碍。
朱教授的不预设前提展开对话其实符合民进党的立场，也颇具务实性，但相较于马晓光与中国学界的主流思维，也就是两岸对话要建立在九二共识或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这就有所分歧了。据风传媒报道，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生认同台湾总统蔡英文所完成的最新国安两岸人事布局。他说，包括新任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新任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也就是原陆委会主委，和去年八月上任的海基会副董事长詹志宏，都是大陆通，也是一时之选。但他说，这三个人是否能发挥所长，还需要做系统性的调整。特别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定位需要做准确有效的阐述，否则他们三人可能一样被嫌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所所长朱松岭也表示，在当前情势下，若台湾当局不认同九二共识，无论如何调整两岸人事布局，恐难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完成国安团队的任务与队形再部署，并称在人事上形成外交、国安和两岸的三个铁三角，以守护国家安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新的人事异动上，除了两岸人事的两大最新任命外，在国防军事上，原国安局长邱国正升任为国防部长，而原国防部长严德发则转任国安会资委，都已完成交接。对此一最新人事部署，马晓光在周三的记者会也说，关键是要看政策和行动，如果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个病恐怕还是治不好。他说，最终民进党当局拿出什么样的两岸政策，是否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这是关键。相较于马晓光的不置可否，南京大学朱峰教授的评论则是挺好的。他说，蔡英文政府的国安团队成员中，独派的色彩相对弱了一点，也比较务实。朱峰说，蔡英文政府的确释出了对话的善意，不过他认为这是为了因应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可能修正中国政策所做的调整。朱峰说，拜登政府上任后应该不会再和前任特朗普政府一样大打台湾牌，来搅动美国所奉行多年的一中底线。在此前提下，他认为蔡英文政府行动在前，有意透过最新的人事布局来为两岸重启对话铺路，以进一步降低和大陆的对抗态势。朱峰重申，两岸对话有其急迫性，例如他说，中国频繁的军机绕台是为了反映国际局势的发展，也显示出中国不会因为台湾依附在美国之下而有所却步。因此，如果台湾希望中国做出让步， 停止军机绕台，台湾要提出什么样的作为，释出什么样的善意。他说这将是未来两岸要坐下来对话的议题之一。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蔡英文政府的最新人事部署主要是为了要回应美国，表明台湾愿意配合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前已经提出呼吁，希望两岸开展有意义的对话，进一步呼应了蔡英文今年的元旦公告。当时蔡英文重申愿意和大陆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不过范世平说，马晓光回到九二共识铁板一块的回应符合他的预期。他说这意味着蔡英文政府即使透过行事风格比较柔软的陆委会新任主委邱泰山之任命来展现善意，对岸不可能将之视为善意就此展开对话。换言之，两岸要在蔡英文任内重启对话仍有难度，尤其中国对台独的政治定义太过宽泛，形成对台工作的极大障碍。范世平说，
如果是按照中共就是说拒绝统一这个台独的话，那台湾大概90%人都台独了，那你在对台工作上你要怎么推动？
范世平说，台独比较精准的定义应该是法理台独，也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共和国。但在民进党内，如副总统赖清德之类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早就透过台湾前途决议文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为中华民国，不会也不需要再追求法理台独。他说外界或许将此视为华独或者是独台，但这也的确代表台湾民众的主流思维，因此中国若坚持只和接受统一者对话，那么两岸对话的基础将非常薄弱。另外，针对蔡英文政府的最新人事布局，外界大多与蔡政府向中国释出善意来解读，但范世平看法不同。他说蔡英文政府绝非向中国示软，
我觉得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软的算。如果你觉得邱泰山是软的话，那我觉得陈明通就硬了。
范世平认为，蔡英文透过首捻中国事务的陈明通来出任国安局长，整对国安情治体系，将强化台湾的情报作战能力，这其实是展现出对中国强硬的一面。他说国安局是台湾重要的情治单位，但在过去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甚至蔡英文过去4年的任内，也就是总计20年内，其实都未发挥实力。范世平指出，国安局发挥角色最重的时代是前总统李登辉任内，当时的国安局长殷宗文角色关键，辅佐李登辉历经1992年两岸共识的行塑，促成1993年两岸的孤汪会谈。1995年李登辉访美行程，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和总统直选。他说当年时任李登辉政府国安会咨询委员的蔡英文完全了解国安局的角色和重要性，因此他认为未来蔡英文将师承李登辉的谋略，发挥国安局的功能，来强化台湾对中国的情报作战能力。
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的快速大陆化和香港当局对民主派的打压日趋严重，港人移民的意愿也大幅提高。新的数据显示，在港人移民的新浪潮中，台湾成为港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台湾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获得台湾居留证的香港公民数量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0,813人。这是自台湾政府部门收集这一趋势以来最大的涨幅。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星期三2月24号引用台湾陆委会的数据说，2020年之前的几年，港人获得台湾居留权的人数相对稳定。2016年到2018年，拿到台湾居留证的港人略高于4000人。香港人移居台湾人数第一次显著增长，出现在2019年。人数是5,858人。自从2019年开始，香港政局的变化显著加速了港人移民台湾的速度。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议案，触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第二年，中国武汉市肺炎爆发，蔓延全球，香港居民被迫居家抗疫，游行示威活动急剧减少。 但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迫使大量港人流亡海外。据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2月2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2020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港警国安部门以国安罪名进行了超过100次的逮捕行动，逮捕行动威胁到香港自治与人权，严重打压香港言论自由，违反香港和北京对国际人权法的承诺。台湾的自由精神和文化相似性被认为是吸引港人的主要原因。此前港人移居台湾的最高纪录是2014年的7506人，当年香港又发生了雨伞运动，又称战中运动。2014年9月28日，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为了争取一个没有筛选机制的普选制度，占领政府总部外的道路，揭开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又称雨伞运动。以往港澳人士移居首选通常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不过这些地区的移居成本比较高，而台湾与港澳在文化背景、饮食习惯相似，吸引香港人在台湾落户。
香港公布民主派议员总辞后的首份财政预算，首笔国安开支80亿港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在立法会公布财政预算时表示，香港本年度财政赤字为2576亿元，预计在2021至2022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为1016亿港元。他表示，香港未来5年将继续录得财政赤字。
受疫情影响，香港2020年经济负增长6.1%。香港当局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出经济救助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部分税收减免和对企业的其他好处。这些救助措施使得去年的财政赤字比最初计划的1391亿港元严重得多。多个政府部门在这份财政预算当中削减开支，包括香港电台下年度开支预算减少 4.6%， 但是政府将拨出80亿港元用于支付维护国家安全。律政司下年度开支预算增加 29.4%， 主要是由于包括诉讼费用在内的开支增加。中国于去年6月底颁布实施了香港国安法，今年的预算案中首次出现80亿港元维护国家安全开支，但没有说明开销明细，引来舆论质疑。预算案同时提出把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从 0.1% 加至 0.13%。 香港股市反应剧烈，恒生指数星期三午盘暴跌超过 3%， 最多曾跌1100点。香港交易所对港府的决定感到失望，但称理解股票印花税属于公共财政主要收入来源。香港通常采用平衡的预算或盈余，因为港元与美元实施联系汇率挂钩的货币体制，使香港需要采取财政谨慎措施。
捷克红衣主教称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中国批驳。布拉格红衣主教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生物武器，尽管当地学者和中国外交官立刻对此批驳，但这件事的背后却反映出当地一些精英层日益把北京与过去不得人心的东欧共产党政权划等号。
捷克著名的红衣主教杜卡表示，新冠病毒是中国的生物武器。杜卡二月初在布拉格的圣维特主教堂的一次布道活动上说，全世界的军事专家们都知道新冠病毒的泄露来源，但他们只是不敢讲，害怕讲，不可能说出来。捷克天主教领袖的这番话首先被当地的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捷克的其他媒体包括俄罗斯官媒在内的许多媒体稍后都大量转载引用。在莫斯科的俄新社2月16日所转发的报道说，捷克著名的免疫学家戈尔热什批评红衣主教的言论是散布假消息。他说， 他本人就是天主教徒，但是对有这样一位红衣主教所领导的捷克天主教会感到很不自在。他认为那些说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人都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中国在当地的大使馆也在2月17日发表声明，要求杜卡红衣主教纠正错误和消除恶劣影响。中国外交官说，新冠病毒来源是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应该用歪曲和猜疑取代科学研究。红衣主教的言论没有证据，是诽谤和污名中国。杜卡是天主教布拉格总教区的红衣主教，他所在的圣维特主教堂位于布拉格城堡内，是捷克最大的天主教堂。今年78岁的这位红衣主教因为时常针对捷克政局发言针砭时弊，让他既拥有很多的粉丝，同时也招惹来不少的批评。但杜卡红衣主教一直被认为与捷克政坛关系密切，他更被认为是前总统和前总理克劳斯的亲密盟友。在捷克和欧洲政坛至今拥有很大影响的克劳斯，是捷克民主化之后帮助捷克经济从计划向自由市场过度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克劳斯年轻时代参加过布拉格之春运动，后来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不顾风险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讨论市场经济理论，再后来与前总统哈维尔一起参加过天鹅绒革命，并进入了哈维尔所领导的政府内阁。捷克社会宗教气氛浓厚，天主教更拥有巨大的影响，宣称新冠病毒是来自中国的生物武器，类似的言论不是出自普通市民之口，而是由一位有背景有影响的捷克宗教领袖在最大的天主教堂内布道时说出。这起事件因此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杜卡红衣主教和他的家人的命运都非常坎坷。二战时期，杜卡的父亲曾经加入英国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与希特勒纳粹法西斯战斗，战后他父亲回乡，却遭到了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迫害。杜卡本人早年虽然完成了神学教育，但是长期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他只好地下秘密传教和推广神学教育。在1981年，杜卡因为散发宗教宣传资料同时违反官方宗教监管方面的法律被逮捕判刑。杜卡曾经与捷克前总统著名的前持普通政见者哈维尔在同一所监狱服刑。一些观察人士说，如果知道了杜卡红衣主教的这些经历，对他有关中国的言论就并不感到奇怪。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许多地方近些年来捣毁教堂，拆除十字架，一些牧师和信徒被拘捕，同时不让人们宗教聚会和传播宗教刊物。捷克以及其他的东欧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媒体都大量报道了宗教在中国的处境，因此造成捷克的宗教界人士、一些精英阶层和民众都对中国看法负面。尼克里斯基说，由于捷克人的宗教自由过去都受到了限制，捷克社会现在很自然非常容易地把中国和过去不得人心的东欧共产党体制等同起来。尼克里斯基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立刻能够唤起捷克社会的历史回忆。当年禁止捷克人去教堂礼拜，如果参加一些大型的宗教节日的集会也会面临被逮捕的风险，如果散发圣经和其他的宗教资料同样会被刑事调查。尼克里斯基说，对北京来说非常糟糕的是，宗教信徒们的处境在中国看不到改善，中国反而在东欧地区大力推动外交活动，这自然会引起拥有政治迫害历史的当地社会 和一些精英阶层的反弹。捷克总统泽曼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闻名，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去年也曾经向捷克运送了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但中国虽然苦心经营与捷克的关系，仍然难改变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捷克官方不久前禁止中国参加捷克核电站的建设，捷克参议院议长和首都布拉格市的市长也曾经组团访问台湾，布拉格市与北京市还取消了双方友好城市的关系。捷克安全部门在最近几年来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几乎每年都把中国和俄罗斯认定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除了捷克之外，中国在其他的东欧国家也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冷遇。
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奥，多数赞助商未予表态。在180个国际人权组织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定调为种族灭绝奥运，并公开呼吁抵制后，未来一年对中国这个人权记录不佳的奥运东道主来说，很可能是充满争议和难堪的一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针对抵制呼声，目前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赞助商大多噤声不表态，但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赞助商还未感受到政治压力。他们说，明年二月赛事登场前，全球谴责北京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监禁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或打压香港人权和民族等之声浪将与日俱增，也应该会有不少运动员勇于挺身表态。届时，中共将面临许多难堪的场面，而赞助商也会感受到抵制声浪对其公司声誉的影响。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反对将奥运赛事与政治挂钩，并指出这样的抵制虽然有损中国形象，但最终受害最深的恐怕还是运动员的参赛权益，而且很可能无助于改善新疆的现况。美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奥运经济学专家的安德鲁·辛巴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局势非常诡谲，已经有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以中国的人权记录违反奥运宪章为由，支持取消北京的主办权或者抵制2022北京冬奥。他说，若此一对新疆、香港、西藏等议题的抗议声浪持续不断，这对中国将是非常难堪的负面宣传，也会连累到奥运全球伙伴赞助商的声誉。虽然目前大多数的赞助商都不愿意表态。
Every company is going to assess the state of political protest.
他说，每一家赞助商将会评估政治抗议的态势和抵制的严重程度。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的主办争议和人权议题的抨击才刚开始，冬奥赛事12个月后才会开幕，因此有些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压力或抵制呼声对其产品的可能冲击，但会的，他们会感受到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
But they will. You'll see increasingly that happens.
辛巴里斯教授认为，各界目前仍还忙于防疫，也较关注七月即将登场的东京夏季奥运，因此尚未将注意力转到北京冬奥。但他认为，只要抗议中国人权记录的声浪持续，并引发负面的宣传效果，例如美国可口可乐这种大型赞助商，未来就可能会向国际奥委会私下施压。不过，即便可口可乐真的以北京违反奥运宪章为由来和国际奥委会谈判赞助的问题，但他说，最后可能演变成对各方形象都不佳的法律战，因此这种斡旋只会在台面下进行，不会公开化，最后也很可能仅会以少付点赞助费来收场。辛巴里斯教授说，奥运其实是赔钱货，要靠赞助商的财力来支撑，因此企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可小觑。 以今年的东京夏奥为例，他说全球奥运赞助商 TOP 计划已经为国际奥委会贡献了将近20亿美元的进账，另外东京夏奥的营收约在50亿美元，其中33亿美元的进账来自日本国内的赞助商占了最大宗，其次是来自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赞助商不到10亿美元的益助，因为票务和纪念品等其他收入只有近8亿美元。因此他说赞助商是包括2022北京冬奥在内的所有奥运赛事背后最大的金主，其对主办单位有一定的影响力。北京已经主办过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应该很清楚办奥运劳民伤财，也无法刺激经济或旅游业。辛巴里斯教授说，根据算法不一的估计，2008年夏天北京的旅游业营收其实下跌了 8% 到 20% 之间，因为一般观光客除非是奥运迷，否则都会选择避开此一拥挤又昂贵的旅游时段和地区。辛巴里斯认为，中国现在仍积极主办奥运，其实着眼的不是盈亏，而是国力的展现。他说，对习近平或中国来说，主办奥运将提升他们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奥运为他们带来了曝光度，也让他们取得正当性，与国际奥委会所宣称之对人权、世界和平的推崇，以及对体育发展的推广的面向，乃至于赛事都有所连结。
It gives them legitimacy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game.
这也是部分国家抵制2022北京冬奥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各国运动员将成为中共宣传的工具，而建议取消北京的主办权，或者以不派运动员参赛，或不派外交使节或人员出席的方式来抵制2022北京冬奥。在运动员方面，辛巴里斯教授说，至少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透过社交媒体来做政治表态，特别是针对种族歧视等相关的发言，这其实可以争取到很多追随的支持者。他说，运动员光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表态预估就可以创造高达12亿美元的营收，因此政治意识较强的运动员越来越敢于发声。辛巴里斯教授认为，未来针对北京的人权问题，可能也会有运动员愿意发出正义之声，虽然很多公司会很敏感，但如果他们选对边，选择和发出正义的运动员或消费者站在一起，也可能反而会刺激销售量或提高客户对产品的忠诚度。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可口可乐、艾比影音公司、 Airbnb、 三星、英特尔、元讯、安联人寿、欧米茄等数家大型奥运赞助商，希望取得他们对抵制呼声的回应，但其中只有欧米茄和安联人寿透过电子邮件回复，多数皆未回应。欧米茄向美国之音表示，它是奥运指定的计时单位，因此不会针对其角色以外的议题发表意见。欧米茄说，他们谨守对运动员的承诺，会忠实准确地为每一场赛事计时。安联人寿也向美国之音表示，其赞助年限为2021年到2028年，不打算违背此一协议，因为安联人寿认同奥运所推崇的卓越、友谊、尊重以及和平的价值。不过安联人寿也说，该公司对各类歧视保持零容忍的高标准，也视为公司的行为准则。另外，安联人寿版图扩及全球70个国家，虽然各国的人权观各异，但该公司相信其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繁荣和安全有所贡献，因此安联人寿说，他们不想要退出，他们想要争取能见度。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大型奥运赞助商都已经收到人权团体所联名发出的公开信函，呼吁他们抵制2022北京冬奥，或透过他们的平台来教育大众有关新疆集中营的议题。但他说，多日来没有一家企业正式回应，即便是号称支持人权的艾比营，恐也因为怕损及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此截至目前仍选择噤声。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 人权团体主张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中国已经违反奥运宪章和精神，因此国际奥委会应该主动纠正其错误，取消北京的主办权，并将2022冬奥移至其他城市进行。如果国际奥委会坚持促成北京的种族灭绝奥运，他说人权团体将会持续呼吁各国政府、运动员、赞助商和消费者发出正义之声，全力抵制2022北京冬奥和中共此一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体制。不过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名誉所长兰普顿2月16号在新闻周刊撰文反对抵制，他认为抵制效果不彰，欧美60多国于1980年集体抵制当年的莫斯科奥运，是奥运史上最大一次的抵制，但根本无法迫使当时的苏联撤离阿富汗或停止其入侵行径。兰普顿认为，相较于缺席奥运，积极留在2022北京冬奥的场上，反而让民间或者是人权团体可以找到机会发声或抗议，这反而是比较积极的做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他认同反对抵制者的部分观点，但他认为类似的策略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采取过，当年各国和北京所协商争取到的开放和传媒的自由采访权其实非常有限。他说，自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中共反而变本加厉，对各种族进行有系统的破坏，证明他根本不愿意兑现其所承诺的奥运精神或改善人权记录。因此他说，各界不应该再对中国存有幻想。迪里夏提热西提说，
只有抵制了才能向中国发出明确的这个声音，如果妥协，那么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来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呢，在冬奥问题上呢，我们呼吁应当采取呢更加强硬明确的这么一立场，任何的妥协或任何的对于中国的这种抱怨希望都是变相的呢对于这个专制国家的一种支持。
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中亚学会秘书长的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虽然认同透过抵制来施压中国，但是否要走到抵制的最后一步，未来的一年还有变数。他认为最大的顾忌是一旦采取抵制，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损失最大的其实不是中国或其国家形象，而是缺席赛事的运动员。他说，
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 strategy 来给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那要看之后的发展。当然我也赞成后面一种讲法，其实你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让中国形象受损。可是中国形象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他也不在乎多一点的损害。
施建宇指出，中共对清江集中营的处置近期似乎有所放软，因为部分曾经遭监禁数月到数年的维吾尔族人称他们有收到薪酬。虽然无法证明此一说法是否为中国大外宣的一环，但如果中共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圜，西方国家看到这些改变，再加上中共在未来的双边贸易谈判上如果也愿意有所妥协的话，很可能各国接下来就没有必要去抵制2022北京冬奥。虽然美国已经将新疆集中营定调为种族灭绝行为，但施建宇说，美国的指控若未升级至实质的制裁、向法院起诉的法律行动或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就只会沦为口水战，中国恐怕不会理会，也不会在乎。施建宇说，中共到底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外界至今都还看不清楚，这是最令人担忧之处。他说，不管是反恐、去伊斯兰极端化还是同化，他认为都不是中共设立新疆集中营的最终目的。他还说，近期兴起的抵制声浪对奥运赞助商来说其实并不是最大的困扰，他认为赞助商大概不会轻易放弃奥运赞助的机会，但如果要用赞助权来换取美国放弃对他们在中国制产品的制裁，那么企业应该会配合的，企业也会积极游说政府不要把人权和贸易谈判挂钩在一起。 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很大，现在只有中国的经济表现相对较佳，因此很多企业在未来两年的前景都放眼在中国市场。所以他说，在人权和经济的取舍上，奥运赞助商一定是选择经济利益。他说，
从赞助商角度来讲，他们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嘛，所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者口头上，或者一定程度上，他们会谈到一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啊，但决定他们去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嘛。
王鑫说，新冠疫情控制后，如果能好好办场奥运，不仅符合全球人民的期待，也是一桩令人精神振奋的好事。因此他认为，或许明年北京冬奥的场边免不了会有零星的抗议场面，但中国对于抗议事件和新疆议题的应对已经有经验了，应该不会让这样的零星事件影响到冬奥筹办的成效和正面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